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第三次学习文殊般若经。上一次呢，把经首呢，我们共同诵读过一次啊，然后讲到本经的总标义，如何正观如来。那么文是到了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意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等一下也稍微要把这个正观如来如何能够如是见于如来，我们还把这个法要呢整个节浅一下，然后要深厚。后面这段文呢，各位在尔时舍利佛遇文殊师利言这一段的表头就可以下一个小科。前面那一段呢，文殊师利即薄佛言：“如是世尊，我是来此欲见如来。”这一段呢，标头就可以下个小标，叫正观如来。两段文配起来就是本经的总标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其实也就是正观如来的用，正观如来也就是利益众生的体。我们说啊，一切法无生，但是体用非无。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常听到的话呢，那个意思稍微再具解消文解义，让各位有一点点明白啊。那么怎么样能够成就正观如来的观智，而在六度四摄上而能够行三轮体空的利益众生事，又如何能够把这个一体一用呢，能够体现无二？这个就是我们这部经啊，在对立当中呢，寻求矛盾统一的一个论述啊，一个标准的这个说法。那么老师说，上个礼拜的这一段文看起来好像很难，可是真的难的，我觉得是底下利益众生这一段，说这个不取众生相啊，不取涅槃相，不取庄严心相。道理上我们可以体会了齁，可以逻辑性的理解这个道理，可是你说你在做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昨天从这边要离开的时候，就有一个师姐说多加一点衣服哦，为什么呢？因为晚上要变天了。我说天怎么变呢？我们对于这个温度的感觉受想会有变化嘛，对不对？天怎么会变呢？啊，受想差别，你对他的认定啊，对他的受用，对他的回应，对他的造作啊，与此在这个回应的关系上呢，会有差别。那问题说，谁是天的体啊？天的体如果指的是那个虚空性的话呢，虚空不会生一法，不会灭一法，对不对？那既然没有法于中生灭，何来于中有一意相，乃至于说中间有变化呢？道理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说虚空就是它于中的温度啊，这个云雾啊，烟雨啊等等，这些东西都非它的嘛，这些东西对它来讲都好像客一样嘛，来来去去的，来去去的。那对于虚空性而言，虚空容受它，虚空如果说它有什么个性的话呢，它就是允许这些东西在它当中呢无障碍转。而对于他假说的本体呢，根本也没有染污，对不对？然后呢，既然这个东西的课程的来去对他没有染污性，他也不必自己标举说我是清净性。所谓清净者，是指他无自性可以安立名。那么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呢，其实本经在理论篇的部分其实不难懂。上礼拜我觉得很多人认为那个玄义好像难，难不在那个理论，理论其实逻辑上可以体会，可是你把这种体会要变化到实作上面，我是觉得是有点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试着来体会这段文。这段文利益众生，我一直把它磕到哪里呢？磕到了文殊师利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也就是白板上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了。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未说法。何以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破者，当可得者。”到这边呢， 是利益众生的文段结束，底下呢是程序一个问答，然后呢让佛跟文殊师利菩萨有这个三番问答来结诵，来结这段这个正观如来利益众生。所以底下呢是用三段问答来结正观如来利益众生的无恶意。那么这个大概是我细的科句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还是因为这段文它都还在总标义当中啊，各位呢我们就从经首啊，如是我闻，一直跟墨学一起啊把它念诵到无有一法当可得故，到这边为止啊，把心摄一摄，也顺便呢把我们的思绪呢从上个礼拜的讲解一直接续接连到今天来。好，大众请合掌。一样哈，从经名开始啊，然后接着念经文，如是我闻，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聚，以大庄严而自庄严，皆悉以住不退转地，其名曰密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无碍辩菩萨、不舍诞菩萨，与如是等大菩萨聚，文殊师利同真菩萨、摩诃萨名相现实，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尔时尊者舍利佛、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大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俱悉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聚诣佛所，来在外而立。佛知众会皆悉极矣，尔时如来从住处出，伏坐而坐，告舍利佛：汝今何故于晨朝在门外立？舍利佛薄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同真菩萨先已到此住，我十余后晚来到耳。尔时舍尊问文殊师利：汝师先来到此住处，遇见如来言？文殊师利薄佛言：如是，世尊，我时来此遇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我观如来如如相，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无生相，无灭相，不有相，不无相，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净相，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尔时舍利佛欲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如所见如来者，甚为稀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化一切众生相于涅盘而亦不取相涅盘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文殊师利同真菩萨摩诃萨欲舍利佛：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心，恒不见有众生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大亦不增不减，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富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昼夜说法心无暂息，个个度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盘，而众生界亦不生不减，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一一诸佛说法教化， 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于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何以故？众生定向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舍利弗，欲文殊师利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说法？文殊师利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为说法。何以故？我说众生无有一法当可得者。好，到这边呢是一个我标志为总标义，底下是结，底下是结。所以科句呢会结在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那个地方。我们下礼拜呢用这三番问答呢重新再来复习我们前面的总标义。那么我从头来哦，把经文稍稍略略的削过，各位顺着文脉升起那个如临现场的体会。各位一定不能够把你今天在读经的心呢割裂在经文的情境之外，因为经文呢只有你身在现场体会那个因缘，所有在心中的因缘聚满之后，你那个体会才是佛要讲这部经希望你入的真实义。如果你自己割裂在外面，很客观的在旁观的角度呢去说一说义说生说灭，这个可能不是论理的一个就是一个方法哦。那我们怎么样去想象自己就在法会当中，那不管你认同哪一个角色，你应该就是体会到在这个状况底下呢到底你的心情是什么。在这边观你的五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缘具足的过程当中观我们的五蕴。好，在这边经文说，如是我闻，在这么一个时候呢，佛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这个结集经出土最多的地方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诃萨十千人聚，表菩萨的人数是多过于比丘僧的，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也是差不多。那么以大庄严而自庄严，这些菩萨呢都是发了圣意菩提心的，而且都已经住不退转地，心已经纵使是初发心者，他已经因为已经证圣意中真圣意，所以心不退转。那么上首菩萨呢标举四位，其名曰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也就是说学本经者应当以未来做佛当他的本愿，而做佛者应当要成就般若的智慧，所以底下呢标举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古佛再来，他做七佛之师，可是化作菩萨身呢为这个世尊呢做这个庄严众。而所学的智慧呢不是要成就自己的理性而已，是为了要能够成就法义这个持以及乐说四种无碍辩，为众生呢分身法界呢做天人导师。所以底下呢以无碍辩菩萨来标举说法的功德，说法的功德。那么说法者因为他常行如是，不取众生相，不取涅槃相，也不取自己自发的庄严心相，所以以不舍诞菩萨来表示入生死而无成老这样子的一个入无二法界的真实心，以这四个菩萨的性德来标举我们这部经学习的究竟目标。那么其中的上首菩萨文殊师利代表大众呢与名相现实呢从其住处，每个人都有住处，我们住哪里呢？住各自的五蕴。那么文殊师利也是一样，他不放逸的多闻熏习常观五蕴，所以这边所标的从其住处来意佛所，意佛所是入现观，想要得真实义，见如来也就是想得真实义的意思，在外而立就是这样子，在三摩地心取三摩地心相而观，这是我对他的解释。在外而立经常观察自己的五蕴，他观察五蕴而有一念名相应会，所以他说在名相现实 他的正官呢就献起了，底下呢就标举大声文众，而是大声文众列举的呢有底下几位，尊者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呢是说法第一，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摩诃迦瑟是苦行第一。那么神通跟苦行代表是印度当时的两大学习的解脱的方法，大目犍连的神通当然是从定地中发的，代表当时修四禅八定的风气，摩诃迦瑟也是当时的苦行，也是当时印度外道修行人的风气。佛并不反对这些修法，可是他是觉得单纯只是这样修而没有般若智慧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所以底下呢就在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富罗那的说法第一，在标举当时共外道的神通啊、定地所发的神通以及苦行的功德，来标举跟当时的同法行，但是不同的在智慧。所以底下标两个大声闻声，一个是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是论义第一，他善于从这个论义当中呢去解析法相。摩诃俱悉罗是问答第一，他善于参究疑情，借由辩论来显真实义，由这两个大声闻声来表智慧。也就是说这边的戒定慧，像摩诃迦瑟是戒行很清净的，大目犍连呢是定的功德非常究竟的。那么透过摩诃迦瞻言摩诃俱悉罗的论义跟问答，能够抉择智慧，把这样的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正量转变成较量，透过富罗那摩多罗尼子的说法与众生呢来分享，所成就的就是要契入佛的一念相应会，在声闻中呢标举舍利佛。一样这些大声闻声也都是各个从其住处聚义佛所，在修五蕴的县官在外而立，准备要入佛的真实义。佛知道所有他的弟子都已经善学五蕴县官了，所以呢佛知众会皆悉极矣，而是如来从住处出，他也不是教人家修他自己不修的，他也还是住于五蕴县官当中，从三昧中起趺坐而坐告舍利佛。所以在法华经是这样子的，法华经是从无量义三昧出，然后呢入于法华三昧中，所以法华三昧呢是一种敷法，是一种讲法的三昧。那么如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他故意呢先转向舍利佛处，舍利佛处，因为呢在判教上呢声闻人所学的呢是别相观，所以他就顺向舍利佛去问。舍利佛也很客气说，其实文殊师利同真菩萨呢先已至此住门外立，我随于后晚来到了。标举的是修别相跟总相的先后差别，正在入修师利应该要先得文殊师利菩萨总相的圣意，在别别相观一切相呢无自性，这是密意举说修观的次第。入到正中分，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言，如是先来到此住处遇见如来也。好，你已经早就比舍利佛先来正观如来吗？文殊师利就告诉释迦牟尼说，我怎么样用心，他说我的用心来总标本经的大意，说如是世尊，我时来此遇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这八个字呢是本经的总标意。底下呢别说正观如来，文殊师利是怎么样正观如来呢？分成三个，我观如来如如相，如如相就是他的观啊，就是他的观。怎么观呢？第一个不异相，不异相者就是如实知如实见，一切相呢并不是心外实有自性之法，用唯识见来讲，它是四生时代比相起，由四生的顿现相见二分，别说内根身跟外气见，内根身所依的根说是能见分，外气见我们说为所见的境界成法。那么你正观唯识交应呢，你就知道这是四生时带着相分的色
在你四这一头自分升起，别相可得，并不是心外之法。很多人以为中观所谓的四因不生是离心说法，其实也不是。二十七品的中观也都是在心意识的虚妄分别心当中所说的真实意。四种缘，所谓的清明缘，所谓的等无间缘，所谓的所缘缘，所谓的增上缘，这四缘者都是心意识的别说，并不如我们一般所说的四大或者是屋梁各种砖石瓦片木材等这些无形之法的条件，不是由这些材料聚集成屋子。材料纵使透过因缘法积聚成法，法也是透过我们的心意识四缘成什么心以及心相。因此之故呢，缘生才无自性。为什么呢？没有外法的真实性，因为我们所见的性呢，都是你心所安立的。离开心的安立，相无自性。而心呢，离境呢，又没有心。所以这样的观待道理，显一切法缘生无性，这才是各部经论所要讲的共标总的总标义。不异相，也就是如实知如实见，一切相并不在心外实有之性，是带着自己的视性而说有性，而并不是他自己有性。这就是不异相的理由。那么既然相不在心外，所以呢，他离心不会在相上有自信的生灭，也不会有自己自说的有无，所以他别说无生相、无灭相、不有相、不无相，常堕入十观。由此入，这一切法都是一言所现，为事所显，没有这个法的自信可得，常堕入十观。第二个正观如来的意趣呢，是不动相。何谓不动？因为你所见的法生生灭灭，来来去去，有一有一，对不对？有垢有净。那么这一些变异相都不是外相，那么既然如此，它不动本寂，本寂就是这一念心的现在时，对不对？不动本处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处，在方所性上没有变化，在十分性上没有来去。方所没有变化，十分没有来去，而于中呢，我们随着课程的变异说有变异。课程非性呢，我们以为我们所见的相法是在心外实有自性，在那边生灭有无来去意义构建呢，可是当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心外实有之法，你于中你就难，你明白了吗？它的构建来去意义并不是相在外自己的来去意义嘛，是心的分别。而心不动本处，不动本境，十分上没有来去，空间上没有变异，所以这就是不动相的观察。这是心不动，心不是不动，心是分别，因为心的功能就是分别。什么叫分别？讲个再更明白的话，让你们有点体会，就像镜子一样，镜子的性能照，照就是分别，分别的功能是什么？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什么东西对到镜子面前，它就现什么现，它不会取舍于中，说我要现我不现，我把它这边摘掉一块，把那边多现一块，不会啊。镜子会对相会有增减吗？会有取舍吗？不会嘛。可是相在镜当中会不会有变化？没有变化，它什么相在镜当中它就现什么相，它是无实力，如实的照料，而镜体当中镜像呢就如实分别，对不对？你该是什么样子它就现什么样，缘许它现什么样它就现什么样。就像我们说，哎呀，天边的晚霞气象万千，颜色一直在变化，天空有变化吗？那不过就是一样的太阳光，因为它落下我们今天的视线的水平线的 这个角度不同，光的折射不同，入到眼睛来，你就把重色当中呢取其中一分，哎呀，见其蓝色，见其紫色，见其红色，一直到不见，它不见还是有光屏在那边动，只是因为你的根没有办法了别它的光，因为那个已经到了不可见光，不可见并不是没有光，是那个光你的根无法相应，是吧？越有一点现在的科学知识，就越明白这个道理。你说心有没有动？它只是如实随缘变现，名指安立，说我见什么，而你心有动吗？心在三十章有来去，方所上有变异吗？没有。心有分别之相，而心自性不动，并不是有自性不动，是无自性不可动。因为它无自性故，随缘才可以变化万千。这就是不动相。这不动相，别说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你说一定没有方所吗？还有方所视线。一定没有三世吗？有三世如死，如假安离，是吧？这就是不动相的观察。第三个，不坐相。不坐者是不做爱争取舍，因为既然心外无实性之法，心内呢动转只是功能上的问题，那么你于中做什么取舍，起什么爱憎，又依着这样的祸去逼你去造三恶业，受三界的业果，如此不自在生死干嘛呢？当你猪肉涌尽，自知不受后有的时候，你还要爱憎取舍作何？于此呢，观不坐相。不坐相，别说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不净，非不垢啊，非净相。因为三界是寻视心有无而有差别，对不对？都是言说所安立相。那么既然非二非不二，那么于是就没有了垢净的差别。常作如是观，所以他自己说，他自己关于五蕴的善巧，让我们学这部经的法弟子们呢，也作如是观。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这样子正观如来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让出三界了生死。三界是什么？三界是因缘的十二支相，由无明行到爱取有，推动生老死宛然的流转相。宇宙的流转相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爱取有的执使。爱就是贪，取就是贪位的增上，有就变化，由寻思心变化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各自的业种子就在里面摇摇荡，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跟三界相应的习气。我们说心呢、由这个爱取而创造了三界。爱取有什么生之心法可有？可有来去吗？没有，也不可说有取。这个是业。如果没有爱取有的先业，也就不会把无法种子积聚成我们生老死的一手果报者。所以他说：非积聚，非不积聚，积聚非法。可是他有相，你又不能说他不积聚。由此可以知道，你正观缘起就知道无作者，没有先业的作者，没有后受一熟的受者，你终又没有流转的来去者。常作如是观，就是正观如来。到这边说明了文殊师利菩萨他因地的正观如来的方法，而他多远劫来所做的这样子无私正观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底下的修德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段文今天所要谈的利益众生。在这边呢要标明一下，众生、涅槃跟庄严心这三法。什么叫做众生？众生的意思就是烁烁取，烁取取。什么叫烁取取啊？就是我们现在外相是人，对不对？一下子起贪心，一 在起嗔心，一在起愚痴心。那这种三种烦恼心的造作呢，六识就会往内熏，有漏种，有漏种子的习相续，就会等待缘起现行，对不对？就会有很多的业果相。所以一起一起，老实讲，我们的实在我们说的普特伽罗呢，它有没有不变化的种性可得？没有，一直在变化。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造作，往外六识的造业，往内就熏有漏种，有漏种习变化，等待缘起，又一直不断的现行，现行的同时又一直不断的熏，所以种生现，现熏种，如此这样子的种现相续的相续，这样子的业相就叫做众生相。所以众生相实在就是我们的六识的作业相，六识一段一段生死的作业相。我们今天呢，有了人的作业功能，所以我们假名为人。以后我们的报社变成一只狗了，你就根本忘了人的特质，你的行为、你的思想就完全跟狗一模一样。男女也是一样，大不同，对不对？纵使一个女人的外甥，你性格像男人，被人家称为男人婆，你还是一个你自己独特的个性。假名种种如此。所以这个是为众生立一个名字，所以众生呢，就是我们的六识相续的业相，它其实就是种生现，现熏种的六识作业相。接着解释什么叫涅槃。涅槃是由种现相熏作业相所显了的什么无自性的空相，无自性的空相。我们说五蕴在十二支的相续相当中呢，相续而没有我，由相续无我这样子的缘起正观所证入的，就叫做涅槃。因为没有作者的业性，没有一熟的果性，于中也没有流转性可得。先业的作性、一熟的果性、于中的流转性都不可得，于不可得法安立假名，名曰涅槃。所以涅槃也就是六识熏现业相的真实。如果你以熟地来观的话呢，哎，众生果然有熏现的业转向，而实则呢，没有自性于中，有作有受有流转，于中无有自性可得，显现涅槃，如此来说明涅槃。而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你见真实义德，这一念心就是佛，佛的心名字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见第一谛，心常如佛，保持一个像佛的心，而存在于五蕴当中，去行六度，做四摄，这一念心就叫做大庄严心。所以大庄严心并不表现在你做不做六度这件事情上，而是表现在你心识的状态是不是见真。你见第一就是见佛，你这一念心就如佛，做出来的业就是佛如。所以在于你这一念心的状态，你这一念心见第一谛，这一念心就是大庄严。这念心不见第一谛还有所得，那么严格说你还是个大外道。所以由此说出来，众生、涅槃、大庄严心这三项实则是一项。从三种角度上来说，从三种角度上来说，众生其实只是个假名安立的相，对不对？所以是约我们所谓的相来说。涅槃呢，约它的真实，从体上来说。庄严呢，只是别名说相，说我今天见第一谛，因此依着第一谛的心呢，去行于六度四摄，由这个形象呢，说之有相，这个约相分来说。这一念大菩提心呢，有体相用三相， 相曰众生，体曰涅槃，用在庄严。这个我会起假设，会起假设能力，在我还没有现象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有自体而无相。当我拿到一个假设去起它的时候呢，哎，我有了起假设的应用，而有了起假设的那个相。